好，感谢主，我们这个 technical difficulty 解决了。我们来开始前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想到啊，在耶稣基督里，真的是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得以认识主你自己的恩典，得以认识主你是何等奇妙的恩主。真的是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让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让主你自己的圣灵真的是对我们的每个人的心中讲话。不管我们今天是来到这里的，是常常听福音的，还是真的是偶尔有机会来到这里，我们都愿主你自己的圣灵把你慈爱的圣音向我们来开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在这个系列里啊，成长的喜乐，这是第四次。我一开始呢，还是想把前面有一些稍微回顾一下。我们前面基本上就讲到说啊，从圣经的观念里头讲到，好像有这样两个世界啊，有一个世界充满了生机，这就代表与神同在的这样的地方。真的是当有上帝的生命充满在，就是有神自己充满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各个东西都充满了生机。但是呢，当与神隔绝的地方，我们就看到这里好像是充满了死亡这样的地方。但是呢，很不幸的是说啊，人出生呢，就实际上出生在这个地方。我们每个人当然生在这个世上，我们都觉着自己应该是活在一个充满了生机的一个地方。但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啊，我们现在人所处的这个生命的状态呢，就好像我原来用一个比喻，这个树枝上的一个枝子被撇下来之后，那个枝子跟生命的泉源从此就断开了。它虽然里面有残余的生命力，但整个它的状态是死的。所以我们每个人虽然出生在这个世界里头，但就好像有一句中国话说，中国话叫什么？出生入死。出生入死，我们是想到是革命先烈出生入死啊，但实际上原来的那个意思，人生下来就进入死了，那叫出生入死，其实就是圣经里所描述的这么一个观念啊。我们前面也用过一个比喻，就是说把这样子的生活成了一个在山谷里头的生活，人生低谷的生活。不管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活得多么璀璨，但就像圣经上所说的，他们的美容好像草上的花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山谷里头，习惯在这个山谷里头的生活，但这样的一个生活呢，是从堕落的亚当夏娃所传承来的生活。它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我们过去讲到的是，它的特点里头是内心里所相信的关于人，关于人自己是怎么一回事，关于上帝是怎么一回事，其实全都是出于谎言。这细节我当然我就不仔细去讲了。而因着从亚当夏娃那样子传来的一个生命啊，他们内心里所相信的，他不但从亚当夏娃生出来堕落的子孙好像有这样子有，就是有基因上生物上的这样子一个传承，还特别有这样一个谎言的传承。所以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啊，不管你是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其实你所接受的东西关于人是怎么一回事，脱不了从亚当夏娃这传出来的，这样就是传下来的这样一个观念。这是我不仔细去讲了，但是我们前面讲到一次，讲到一点就是说，但是呢，圣经里也讲到说，随着耶稣基督他的死里复活啊，他死是把这边的生命全部都结束了。当他死的时候，他不是只是一个人死而已。圣经里头讲到，就是他一个人死，众人在他里面其实都死了，每个人都在他里面结束了。同样，在他复活的时候，众人在他里面都开始了。这所讲的呢，是一个属灵的这样子一个就是一个事情。上次我用这样子一个例子来讲，就是说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他把那个生气吹在亚当里头，亚当的生气就是那个生气进到亚当，进到那个用土所造的这个身体里头，然后亚当就真的就亚当就站起来，然后他就有这么一个自我意识。其实真正的亚当是上帝那口气所产生的这么一个自我意识，对不对？所以呢，然后当过后神造夏娃的时候，他并不需要再给夏娃吹一口气，因为圣经上讲到说是神是把亚当的肋骨取下来一条，然后呢外面包上肉，就造成了夏娃。 当然我们可以从生物学的道理上来讲，它里面有它的基因，但重要之处在于说，上帝那口气已经在亚当里，也就充满在亚当的身体的各个部位，所以从他的那个身体里头取出来的这一个肋骨，那里头已经有上帝的那口气，所以上帝并不需要再吹一口气，在夏娃里头有着是同样一个生命。而且不但如此，从亚当夏娃生下来的人后面每一个人也有着这口气，对吧？也有着这口气。所以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我们后面的每一个人来讲，同样都被包在上帝所吹给亚当的那口气里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有在圣经里头其实只有两个人，一个人就是亚当，我们所有的人呢都是在亚当里头。但后来呢，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把亚当结束了，他把包在亚当里头所有的人都结束了，他就是有了一个，他死里复活成就了一个新人，同样在这个新人里头，他又把所有的人包含在这里头，所以才有圣经里这句话，民岂可一日而生，国岂能一日而产。一天呢就把这件事情做成了。而因着这件事情呢，就是耶稣基督结束了旧的，把人类带到新的里头，今天呢我们就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福音，才有福音。然后呢，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我们在座的有的人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你清楚的知道自己重生了，还有的人呢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还有的人呢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你好像也可能你过去跟着别人做过决志祷告或者怎么样，但是呢你对自己就是到底有没有重生不是很清楚。其实一个人啊，你对到底有没有对自己重生有没有很清楚，主要取决于你听到的那个信息。如果真的是把圣经里头的这一个福音告诉给你，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他把全人类从旧人带到新人的光景，这叫做福音啊！你知道好消息，他所说的一件事情啊，不是说啊你今天信就有，没有信你不信就没有，不是这么一回事。他所讲的一件事情是已经发生了，你相信不相信或者你接受不接受。如果你不能够相信圣经里所说的关于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到底做成了什么事情啊，那其实呢你就是继续听就行了。至于耶稣基督有没有已经把人从旧人的光景带到新人里头，有没有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也包含了一个，今天就算对于一个人没有听就没有相信福音的人来讲，他也成就了一个新的你，这个事情已经做成了，不需要你努力去做什么，是你要听明白耶稣基督做了什么，对吧？所以说对自己来讲还没有重生，对自己重生有就是还有疑问的人，其实无非你就继续听福音就行了。但是对于我们当中有的人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你清楚的知道自己重生了，这里重要的就是说我们重生了，有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你现在想一想，在亚当的后裔里头，他其实他就是从肉身生下来一个人，他相信不相信啊？他相信不相信？他都有着那样一个生命，那个生命就在他身上开始发挥功用，对不对？同样呢，对于一个人重生的人来讲，其实一旦重生了之后，这个生命就在我们里头开始发挥功用。你对我们在座已经有重生经历的人，你现在想想，当时你重生之后啊，你那个时候真的对于福音有知道多少？我们其实很多人啊，就是过去几年才听着真正的福音，我们对于福音认识的是那么少，但是不是已经发现我里面有的这个新生命，就在我过去对这个福音还不很清楚的时候，我已经可以体验到那个新生命在我里面发生变化。当然呢，如果我们看这幅图画，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如果没有福音啊，就是如果没有清楚的听明白神的话，那就好像这个小孩一样的，我们就想一个小孩啊，他当然也不是算是婴孩了，我们就假设他是婴孩了，对吧？婴孩成长需要什么？需要什么？这个答案已经在这儿了，需要有奶嘛，对不对？需要有奶。所以对我们已经重生的人啊，在过去没有听见真正的福音之前，其实是处于什么个状态？我已经有那个新生命，但是呢因为没有奶喝， 没有神的话解开给我听，以至于限制了这个生，就以至于没有让有养分让这个生命在我里面成长而已。但是我已经有这个生命，已经可以体验到那个新生命的不同啊。圣经里很清楚地讲到说，他说对于重生了之后，他不是说嘛，重生了之后，他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并一切诽谤的话，就把这些属于旧人的东西啊放在一边。你应该怎么样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我去看了英文的，英文好像也没有说以致得救，让你们靠着这个因此见长，就是靠着这一个奶灵奶来成长。那他这里所说的这个奶是什么？很显然啊，在圣经里就有讲到说这奶就是神的话了，对不对？神的话了。所以在就是在基督的教会里头，你就会发现啊，在每一个星期，比如星期天我们来这里聚会，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对不对？不是这种娱乐，对不对？不是我们每星期来演戏啊或者干什么，对不对？最主要的就是听神的话。然后我们在跟神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最中心的一点也是神的话。不但如此啊，圣经里头也非常就是从负面的那个方向告诉我们，如果你想要你自己的生命成长的话，你特别要注意你听什么样子话。你比如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你要想生命成长就需要听纯净的灵奶。今天当然我们接下来要讲到什么叫做纯净的灵奶。我们在圣经里看到说啊，他就讲到说，你要有纯净的灵奶，要吃这个就不能够吃那些相反的有毒的东西吧，对不对？你比如说看到这段话嘛，主耶稣所讲的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他在这里讲到你们要防备假先知。然后在讲这句话之前呢，他说什么？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我们或许觉得啊，假先知可能是很真的，可能很坏的，或者怎么样的。其实呢，假先知就是把人带到灭亡，而且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他说进去的也多，你不小心你就进去了。但是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小。其实就是什么叫真假先知？我们现在可能觉着。假先知是不是故意的从撒旦那里被差派来然后来骗人的？其实呢，所谓假先知就是不是真的先知，就是他所讲的话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只要讲的话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就是假先知了，就是假先知了。所以如果去听这些人的话，他无非就把你带到这种灭亡的光景里。另外一个地方讲到这里讲得更清楚啊，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六节，他一开始讲到关于我们如果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了怎么样，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这实际上是被生根建造的意思啊，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声也增长了。然后底下说什么？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那理学那个词啊，英文翻译成 philosophy 就是哲学，属世的哲学。他说这一类的话哦，不照着基督或者不根据基督，乃根据人间的遗传。人间的遗传就是大家的传统思想，跟大家平时所想的一样，和世上的小学。什么叫世上的小学？就是这个世界上小学，不是说啊，这个世界上还有小学、中学、什么大学。他所说的世上的小学，就意思说这个世界上最根本的、最 fundamental 的那些思想。那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大家平时所想的。你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受的这个世界的文化传统的影响，这个世界上认为最根本的那些思想，这对大家来讲都是非常常见的。那其实假先知是什么？假先知讲这个东西就叫假先知啊！只要把世界上的东西拿到教会来讲，就是假先知嘛。因为所讲的思想，他说了，你只要去听这个东西，听这个东西就被掳去，就被掳去。那个词的意思实际上就把你所有的东西给抢走了， 把什么东西抢走了？把在耶稣基督里头的那一个丰盛给我们的被掳去，被抢去了，对不对？所以他强调的非常清楚，在基督的教会里所讲的这个思想啊，关键的一点是什么？是根据耶稣基督，根据耶稣基督，所有不根据耶稣基督的思想，其实都是从世上、从人间这些所来的，最终来讲是堕落的亚当夏娃所传承来的思想。所以今天我就想用哥林多前书啊的一些章节来特别讲一下什么叫做属灵的婴孩。然后属灵的婴孩当然呢就需要吃灵奶，对不对？不能去吃其他的东西。然后怎么样去领受这个东西，怎么样领受这个东西，我们先来看啊。属灵的婴孩在这里还有一个特点，哥林多前书他在这里讲到说，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是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我们如果看这个小孩子，我们就知道的话，这个健康的小孩子，这个健康的小孩子啊，他里面有个旺盛的生命力。就算对于这样一个小孩子啊，就算对于这样一个小孩子，你也知道不是什么样子的东西都可以给他吃的。做父母的，不做父母的也知道这回事，对不对？都知道这么一回事。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啊，我们也知道这所说的奶呀，所说的饭呀，这是什么？这都是上帝的话。他就告诉我们啊，在听上帝的话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并不像世界上的那些思想啊，什么话你都能够听得了的。有些话呢，就是上帝的真理，讲给属灵的婴孩听，他是领受不了的。他如果非要去领受，就非要去领受，非要去用理性来理解，他一定理解是错的，他还是没有领受，对吧？还是没有领受。所以他就提醒我们啊，我们每个人在开始来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的时候，当我们去听上帝的话的时候，你要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我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有些话呢我是能领受的，这就是我现在应该去听的，还有的话是不能够领受的，他告诉我随着我的生命继续成长才能够领受的，对吧？才能够领受的。好，我们先来思想这么一个题目，属灵的婴孩是什么样子的人？我们很容易想到说，哎呀，如果在教会里头刚信主的呢，自然是属灵的婴孩；信主久的，所谓生命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啊，这就是说属灵的长辈了，对吧？属灵的长辈了。但是我们要看看圣经里头的定义啊。圣经里头的定义呢，还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节。他就讲到这些属灵的婴孩，他说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所以圣经上对于属灵婴孩的定义啊，不是说你信主多么久，也不是讲简单的你的道德怎么样，也不是讲你信主多么久，他是讲你到底是属肉体还是属灵，到底你生活的那个状况是像我们刚才说天然人属肉体的那些人呢？你知道那里头人有的人道德很好的，基督徒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说想要证明基督徒的道德比其他人都好，对吧？因为是走律法的道路嘛，就是道德好的，对吧？想要证明这一点，然后呢，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否认有些非基督徒的道德比可能很多基督徒的道德还好，有这么回事吧？对吧？又不能否认这个事情。所以呢我们来看圣经里头，他说你基本上就是看你到底是像天然人还是像耶稣基督，其实就这么一回事。这叫做是不是属灵的婴孩？他说属乎肉体就是属乎天然人，照着世人的样子跟其他人一样。而我们要知道世人里头有道德好的也有道德不好的，对吧？什么样的人都一样。所以不是说你像是如果你要是 如果所有的世人都道德败坏的话，那当然你只要道德好一点就行了。但是我们要知道，世人里头有的人道德也不错的，所以只是道德好并不能够说明你不是属灵的婴孩啊。嗯，如果我们去看哥林多前书，他后面对这些属灵婴孩的一些描述啊，我们看这些属灵的婴孩的描述，如果去看哥林多前书三章到四章，你就看到这些人的特点啊，分门结党，凭肉体认人。他们呢当中其中一些人听保罗讲道，哇，保罗讲道对恩典啊，对恩典有深刻的认识，对上帝的救恩有深刻的认识，他们觉得有了帮助，他们就说啊，我们是属保罗的，我们是保罗这一派的。还有的人呢，从彼得那里，对吧，从彼得那里得到了很大帮助，他觉得彼得真是有信心啊，对吧，当时就讲到彼得当时怎么样，但在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就曾经是唯一个门徒在水上可以行走的。然后后来呢，在那个美门，对不对？对着那个瘸子就啊，瘸子对那个瘸子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所有的给你，奉耶稣基督，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起来行走。”他就起来行走了。哇，他们觉得只要跟着彼得这样子下去，自己的信心也能够这成长，所以他们就觉得自己是彼得这一派的。圣经上把这个就叫做属那个什么，属肉体的。如果你想想，这叫做属肉体的，那今天的各个派，基督教的各个派，对不对？甚至彼此不相容，请问这是属肉体的还是属灵的？自然是属肉体的了，对不对？自然是属肉体了。后来呢，他第五章你可以看到，他们包容罪恶，他们当中甚至有人收了自己的继母。就是显然爸爸去世了，对不对？那个也不是他亲妈，他把他收了他的继母，不知道有没有结婚，似乎还结婚了，对不对？甚至有这样子的事情，哇，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然后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讲到他们彼此相争告状，甚至把自己的就是教会里其他的弟兄，应该是弟兄，告在法庭上相见，对吧？有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八章讲到他们缺乏属灵的知识和眼光，他们基本上就对于看问题总是从肉体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在就是婚姻上面，还是在那个什么，还是在就是那个时候面对的拜偶像这样的事情。如果到街市上去买东西，那个食物如果是祭过偶像的怎么样，常常关注这些事情，他们不能够从属灵的眼光看这个问题。如果你就想一想，在基督徒里头，今天实际上看一些属肉体的条例，还是在这么想问题，我到底能不能这样，到底能不能那样，所讲的事情是什么，是属肉体的这方面的事情，其实就是属灵婴孩的一个表现。然后后面第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讲到他们缺乏属灵的分辨力，如果只是讲缺乏属灵的分辨力，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但他们所说的缺乏属灵的分辨力，就是说保罗在他们当中用福音生了他们，把神的恩典传讲给他们，今天又有假教师进到他们当中来说保罗是假的，他们竟然分辨不出来，甚至要跟着那些来反对保罗，他们当中有这样子的人。所以你就可以看一看属灵的婴孩，大家看了这一就是这样一个描述，我相信在座的人心里都有很大的一个安慰，就觉得哎呀，看来我比他们还强，对不对？只要这么想的就是属灵的婴孩，是不是？就说我们还是在看这些事情，当然我们看了这些事情，我们就想，哇，属灵的婴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以为属灵的婴孩都这么可怕的，这么可爱的，但是属灵的婴孩好像是很可怕的，对不对？这个面目凶恶，对不对？还会咬人的，对不对？难怪耶稣就是说对于彼得，当时他不是，大家都知道，在约翰福音最后记载了复活的耶稣又来见门徒，来建立那个彼得的时候，当时就说，你问不是彼得问他三次吗？你爱我吗？然后呢 问的过程当中，彼得都认为自己爱耶稣，然后主耶稣就交给他一个艰巨的任务，这个艰巨的任务就是去喂养他的小羊，简而言之呢，就是喂养属灵的婴孩。你就可以看到说，属灵的婴孩的特点就是这样子啊，属灵婴孩就是这样子的特点。当看到这里，我们明白哦，圣经里所说的属灵的婴孩呢，简而言之就是说，这个想问题、看问题以及行事为人，跟天然人一样的，差不多。而跟天然人一样的呢，我们要知道，天然人里头当然有很多有罪的东西，但是天然人里头也有天然人的道德、天然人的情操。所以如果一个人呢所做的事情是天然人的那里头的良善，其实还是属灵的婴孩。今天除非你所领受的是从耶稣基督这里来的东西，那个人那些东西天然人里头没有，你在那上面在增长的时候，这才叫在耶稣基督里头成长了，对不对？这是圣经里头所描述的这么一个观念。那我们就想，我们怎么来就说是怎么来帮助属灵的婴孩，怎么来帮助属灵的婴孩。我们想到属灵的婴孩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简单的哦，他都很天真的，然后你告诉他什么他就相信什么，然后你就把神的话教导给他，然后他就成长了，没那么简单的。原因就在于说，今天你不管你岁数多么多大，你今天在成信主的这个时候，你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天然的那个你，在过去的这个世界上生活，那一个东西是今天跟你重生所领受的这个新生命是并存的，对不对？并存的。所以我们到底对这样子的属灵的婴孩该怎么办啊？我们人能够想到的方法就是，今天哦，如果一个人他有好有坏，对不对？他不是坏的不可救药的啊，他也不是说完美无缺的。那我们人能想到的对待他，想让他能够更好怎么办？只能够想到一个方法，这是天人的方法，叫做胡萝卜加大棒，是不是？你如果要是乖啊，我就给你胡萝卜，而且知道你喜欢吃胡萝卜，我就把胡萝卜放在你前头，一说你乖了以后，你乖了以后可以吃得更多，对不对？但如果你不乖呢，我就拿棒子打你，对不对？如果你要更不乖，你要知道下一次打得更狠，对不对？我们人能够想到的就是个方法，这是天人的想法。请问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我们人如果今天在天人里头，能不能不用这个方法？你会发现没有一种其他的方法。怎么可能说啊？你如果倒过来，你说好，今天他做坏事我给他胡萝卜，他做好事我给他棒子，那你是有毛病啊，对不对？这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啊，在天人里头，我们想到所面临的这样的问题，刚才说一个人重生了，他里面有新的生命，但是呢他又有一个老我，过去的那个生活性情那些习惯都在他身上，我们怎么样让他这个新生命来成长啊？这个好像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因为我们所想的就是用胡萝卜加大棒。所以大部分在教会里头，如果教导基督徒你更加敬畏神更加爱神用什么方法，其实基本上就用这个胡萝卜加大棒。比如说你如果要是要鼓励你要更多的爱神，对不对？就告诉你说，你多爱神，在教会里多侍奉，多这个多那个，上帝就会祝福你，这是不是胡萝卜呀？对不对？但如果你不听话，你知道上帝会管教的哦，上帝会管教的。你要如果再不听话，如果你不信了，如果信了以后现在又不相信了，你知道那个不相信上帝，这原来已经信了又不相信上帝了，那就没有再有悔改的机会了。这基本上还是圣经的话哦，但是这个圣经的话怎么解释怎么应用的是另外一回事，那会下地狱而且再没有悔改的机会了，这是不是就大棒啊？所以你在教会里常常听到的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我们天然人所用的这个方法，简而言之就是胡萝卜加大棒，而这个方法其实就是律法的方法，律法的方法，对吧？ 那怎么样不用律法的方法？我们来看圣经，在哥林多前书里头，神对属灵婴孩的信息，你会发现啊，你去读的读这些信息的时候，如果你要是不明白刚才所说上帝的原则的话，你读出来还是胡萝卜加大棒，就是你读这些话。但是如果你明白上帝那个意思啊，你不用这个天然人的这个观念来看，你就可以看到不同。我在这里第一点说，神对属灵婴孩的信息啊，给他们所说的告诉他们的话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肯定。我们来看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所说的，这一开始保罗就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你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他这封信是写给这些哥林多的教会里做属灵婴孩的这些人，他而且呢，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他在这里告诉他们，在耶稣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你知道中文圣经有的时候翻译的时候啊，都已经可以说是稍微打了一点折扣。比如说到蒙召做圣徒的这一句话，读上去有一种感觉是说，蒙召，上帝召你做圣徒，所以你应该好好努力，你就可以成为圣徒。但其实不是这意思， called saints， 在耶稣基督里被称为圣洁，被称为圣徒的人。哦，你看没有，这个跟我们平时的想法不一样啊。我们如果是保罗写一封信，今天看到这个哥林多教会这样子的，我估计我们那封信可能不写了，对不对？写啥呀？这简直好像有点觉得不可救药了，或者就大骂一通，对不对？但是呢，他一开始就告诉他们肯定什么？肯定他们的身份，肯定他们的身份。然后底下说什么？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底下这个愿啊，这中文当然这么翻译，这是很正常的。他其实就是说，神的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里头有没有大棒？如果我们的话，首先说，如果你要怎么样，恩惠平安就归给你，对吧？他这里没有这么讲啊。他们今天再坏，他恩惠平安还是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然后底下他说什么？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你现在想一想，如果让你去写这么一封信，如果你亲自真的是付上了这个心血啊，建立这样一个教会，带领一批人信耶稣，把神的福音传给他们，结果他们当中充满了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他们今天要听信假先知假教师的说法，要来反对你，反而说你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你能够说出这句话吗？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说不出来吧，我们人所想到的总是那些问题嘛。他说为什么？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恩惠就是恩典，就是我们常常所讲的恩典，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所以首先看到说，对于保罗做上帝的使，做耶稣基督的使徒，他已经学会了一点，他看问题呢用神的眼光来看问题。我们天然的人啊，今天放在他的这个位置，不可能这么看问题的，用的方法也不可能用他所用的问题方法。他第一点啊，你可以看到是就是肯定。如果你去看后面他这封信里所写到，还是如此。我再给你看一些例子，到第六节，第一章第六节，他就讲到说，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他当然继续肯定了上帝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所显出来的那些各样属灵的恩赐。他底下说什么？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哇，这句话啊，你看你可以就是一下子就看过去。你现在想一想，如果你碰着的 不管教会的人是这样子，还说如果你自己的孩子是这样子，让我们要想说出这句话哦，真的说不出，只有在恩典之下才可能说出这句话的。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这里有没有威胁的成分在里头？就有没有一个说你再不听话我就怎么样，对不对？没有吧，他们的状态就是这样子。但是他说他还是一样的，上帝对他们的旨意没有改变，上帝给他们的恩典没有改变，上帝要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也没有改变。这个你在教会里听到的不是这样子吧？一般的教会里我说讲的不是这样子吧？当我们讲到有人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顺着这个思路讲下去？我们不是，我们通常的思路就是说，如果教会有问题，我们就指责这些人的问题，直到他们悔改，然后说这样子才可能蒙上帝的祝福。一听就知道，这叫做律法的思想，这不是圣经里头所讲的恩典的思想。而且呢，不光在基督的教会，你今天换到任何一个宗教里头，只要人有问题，他那个宗教讲什么？还是讲律法吗？还是讲同样的？而且不要说在宗教里头，今天你进到任何一个组织里头，任何一个学校里头，用的方法是什么？一定是律法的方法，是不是啊？所以律法的方法是天然人普遍的一个方法，其实也不需要对宗教有什么太多，就说是太多误解，好像以为他们误人子弟。其实所有在天然人的人里面想法都是一样的，只有在耶稣基督，通过耶稣基督才产生一种新的东西叫做福音，才有恩典这一回事，是吧？所以他们再怎么样，你看没有，没有改变。他讲到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分享主耶稣基督所得着的。哇，他们这么坏还是在讲这个，这就跟我们平时的想法不一样哦。我们再往下看，格林前书讲到第26节，他就讲到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使一切天然的人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就说是他所讲的，如果你去看时态，其实就过去式，你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是上帝把你们放在耶稣基督里的，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所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看没有，恩典的原则没有改变，并没有因为他们今天这么不好，上帝就说啊，我今天我就不这样了，我就不坚固你了，我就不祝福你了，我就让你从耶稣基督里出来。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一种想法啊，一个人如果不追求主了，就从好像从耶稣基督里头出来了。神已经把人放在耶稣基督里，今天唯一就是这个事实是不能够改变的。今天唯一改变的就是一个人，你认为自己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你是不是明白神把你已经放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今天当一个基督徒如果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你就不在耶稣基督里了。这是干什么？这就帮了神的道忙，因为上帝所做的一切事情是根据耶稣基督这么从这个出发点来出发的。所以今天呢，其实在恩典的福音之下很特别的一点哦，就是说今天对谁讲信息都是不变的。今天对一个追求主的人来讲，讲什么？在耶稣基督，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是不是讲这一点？告诉你，你在耶稣基督里。那对一个人今天不追求神的人，我们讲什么？还是讲同样的话，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了，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但这两个者的区别是什么？一个追求主的人呢，更能够接受和相信这句话，以至于这个话在他身上可以显出功用。一个人不太追求主的，虽然重生了，他怎么样？信一点， 但是呢，他有一点相信自己，如果你相信自己重生了，我在耶稣基督里，但是没有办法相信耶稣基督真是我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呢，今天呢，心思可能用在世界上，因为我觉着我如果在这事情上能够做好，我的人生就能够有指望。我如果好好去学这个学那个，我就有更多的智慧。他所相信的是他天然那个自我，想要去建立他天然的那个自我，他没有办法真正相信耶稣基督是他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但是信息是不是同样的？信息还是同样的。甚至今天对一个不信主的人来讲，我们来讲还是这么一件事情，在属灵上这个事情我们解释了，已经成就了。再坏的人，包括希特勒罪大恶极的人，神也为他做成了这个救恩。只不过呢，他完全没有相信这件事情，但信息没有变，这就是恩典的特点。这跟律法不一样，律法是因人而异，你如果好，我就让你给你多一些胡萝卜，再告诉你前面有更多的胡萝卜，对吧？你如果不好，我就用大棒。但是看没有，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头，在新约的时代，只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的真理是怎么一回事，这是肯定吧。如果我们再往下面来看哦，你如果不仔细看的话，你会看不出来它还是肯定。跳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他在这里就讲到他们就是在基督徒当中有彼此相争的事。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如果我们去看这样就是看或者听这么一句话，我们历史的一个反应是好像这是一个，你知道吗，威胁和一种就是说大棒要来了，对吧？但是他底下说什么，他为什么你不应该这么去做这个事情，你岂敢，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原因什么，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即使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判弟兄的事吗？你可以看到没有，保罗在这里说这个话的背后的最根本的这个思想是不是一个肯定？他们今天这事情做错了，但是为什么做错了？因为他们是被称为圣徒的，你们既然是圣徒，你知道上帝给圣徒一个权柄要审判世界、审判天使吗？就意思说你们其实没有相信你们有这样子的身份，你轻看自己到这么一个地步，甚至在教会里面你都找不出，好像都没有找到人觉得大家有足够的智慧去审判这么弟兄当中的一个事情，反而到外邦到法庭上去相见。所以你看没有，背后还是审判，就背后还是肯定吧，等一会儿，就对背后还是肯定啊。虽然在这里头有指证这么一回事，但你可以看到说他这个指证的不同跟我们平时的想法在什么，就是不同在什么地方啊。在我们平时如果要去指证的话，我们就告诉他你错了，这是对的，对吧？这个方向是错的，这个方向是对的，所以你向这个方向，所以向这个方向。但是在这里头他所讲的这个指证有什么，有特别有什么不同啊？这里头关键是说对于对方这个人的本质的一个看法。一个天然人的想法啊，今天呢借着当一个人做错事情的时候，他其实就把这个天然人整个就说对你这个人整个就有一个定罪，你是整个这个人是错的，你整个如果人悔改了，然后你就变得更好了，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观念？就是对人的看法，就是说如果你做了坏事你就是坏人，如果你今天开始少做坏事你就不那么坏了，你如果是多做好事你就渐渐变好了，是不是随着你今天做事情的不同，然后你今天这个人就怎么在定义你这个人，是不是啊？这是我们人的看法吧。但你看没有，在他这里指证的时候，他们今天这事情做错了，原因不是在于说因为他们是坏人做了坏事， 他们做错了，原因是他们里面还是同样有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但是今天做的事情跟他里面的这个生命不符合。简而言之，就是在肯定的角度上指出你今天所做的事情跟你生命不同。那星期五晚上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用了一个比喻，对吧？用了一个比喻，关于老鼠跟猫的那个比喻。那个比喻就是说，什么叫做律法的观念，什么叫恩典的观念。有的时候我们听不太明白啊，我们用那个比喻就是说律法的观念就是说，今天有一只老鼠，对吧？有一天有个老鼠，它有它各种做事的方法，然后呢今天给它定了一个标准，那个标准说，你知道猫是这么做事情的，所以你今天呢你好好去做，你就渐渐的成猫了，对不对？但是我们都知道，老鼠无论怎么样学猫，它最终也不能够改变它是老鼠的这个本质，对吧？那今天我们这就叫律法的观念，你这个人其实根本上认为你有问题的。所以呢，律法实际上是非常矛盾的，每个人有问题，这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出来。但律法的这个方法啊，是非常矛盾的，它一方面告诉你你有问题，你是罪人，然后另外一方面告诉你，你如果好好悔改啊，其实就像好像那个猫告诉那个老鼠，你好好悔改，努力去干这个，努力去干那个，有一天你就变成猫了，对不对？这是天然人的想法。那圣经里头，他虽然在指证他，但是这个指证意思就是什么？这个老鼠死里复活了，就改变了一个生命，对吧？他复活的时候，他里头成了猫了。今天他又因为脑子里还有这个做老鼠的这个记忆，所以他做一些事情还是像老鼠一样做事情。今天指证是告诉他什么？你不要忘了，你今天已经是猫了，你今天再去做那些老鼠的事情，对你没有好处，也不符合你的身份，是不是啊？这个指证是不同的吧？前者你永远都是老鼠，后者已经告诉你已经成了猫了。所以你看没有，在上帝的眼中啊，他因着耶稣基督做成了这个事情，所以上帝看事情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再不好的人，上帝还是从这个角度看。当然呢，对于我们个人来讲，你要学习从上帝的这个角度来看，或者接受上帝对你在耶稣基督里头看法，你自己的生命才能够得到更新和改变，就是外在和你自己所经历到的这些生命才能够得到改变。但是呢，你的生命再不好，并没有影响上帝对你的看法，但我们的不好却是影响了怎么样，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好，我们再往下看啊，他在这里说，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这个就好像刚才那个比喻里头所说的，他们今天其实生命已经改变了，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还像以前老鼠所做的事情一样的，这个事情是错的。所以你看没有，在新约的时候，上帝指证我们的一个特点是什么？指证我们的特点是在肯定我们的情况下指证我们。这个天人听这个有点不合理啊，因为觉得这个人这么坏，上帝也看他这么好，那个人那么好，上帝看他也那么好，这好像有点不公平嘛，是吧？天人觉得不公平，天人觉得公平就是律法的思想，好了我就对你好。我们对如果有儿女，我们天人都是这样子的，乖的我就更喜欢，不乖的我就不那么喜欢嘛，对不对？我们就把这个观念投射在神的眼里头，投射在神身上。但事实上你仔细想一想啊，只有上帝这个想法才真正的合理。为什么？今天如果不是上帝改变了一个人生命的本质，你却指望他去做耶稣基督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岂不就是要求一只老鼠去做猫该做的事情吗？而且还告诉他，你努力了以后就有希望， 这明明是没有希望的事情，对吧？只有上帝他知道，他已经赋予我们这个新生命，他已经给了我们这个新生命，他提醒我们的时候总是干什么？提醒你，你已经有这个新生命，这样才给我们带来希望嘛。那干嘛，要不然干嘛你去努力呢？就要么干嘛你去听神的话，要么干嘛去读圣经祷告，就是因为我已经有这样子的生命，才当你这么去做的时候才有意义，才有可能把这个生命表现出来，是不是？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啊，你来看神对他们的指证，就是我在这里意思说，对于属灵的婴孩，你看没有，这是属灵的婴孩，上帝是把肯定放在最根基的，就是他们在耶稣基督里头的这一个生命放在最根基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位置，然后当指证他们的时候是在这一个根基上来指证他们，这个在天人听上不合理，但实际上真的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你看他后面啊，他继续在其他的地方上他还是这么一个思路，跟那个前书第六章九节，他在这里有另外一个指证啊，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这个地方如果我们用天然人的看法，我们一看我们就马上就觉着这又是胡萝卜加大棒，你仔细看你就说这不是，我们用天人的理解才会理解成这样子。他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然后如果我们看到这一段的话，你知道这段话在过去的话常常被用来告诉基督徒，你要想承受神的国，你要想承受神的国，不能有任何的这些的罪。当然你知道吗，在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把所有人所可犯的罪全都包含在这里头呢？我相信不是如此吧，就说是哎，这几个罪比较大的，所以呢你如果犯了这个罪就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了，如果呢另外这些罪比较小一点，犯了这个罪还是能够承受神的国的，大家一听就不对嘛，圣经不是这么一个概念嘛，对不对？他只不过是列举了一些东西，他这里讲说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然后呢底下说什么，讲了这一切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以前这句话被用来做大棒，来就是威胁基督徒，就告诉你，你知道吗？你再这样子下去，你就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了，甚至将来失去救恩，对不对？可能这样子讲，但你看他底下他怎么讲的？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这不是胡萝卜加大棒吧？这跟我们刚才想的不一样吧？这马上就转折了嘛？他告诉我们，不义的人是承受不了神的国的，但你们已经洗净了，意思是什么？那你们有没有承受神的国？你们已经承受了神的国，所以他的指证是建立在这么一个根基上，是告诉你，你今天你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你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称义了，所以你们承受了神的国，既然承受了神的国，就不应该去做在神的国以外的那些犯罪的人所做的事情。你看没有，他不是胡萝卜加大棒，他一直都是胡萝卜，简单来讲福音的特点啊，真的是福音的特点，它跟我们平时想法非常非常不一样。你现在想一想，如果你是保罗啊，你今天看到教会充满这样子的问题，充满这样的问题，甚至我们做父母的想一想，我也是做父母的，你如果自己的孩子充满了这样子的问题，我们天人的反应是什么？天人的反应自然就看到这些问题，想要去解决问题，想要去说他，让他改变，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然后呢，我们能想到的方法就是胡萝卜加大棒。但是呢，他在这里头，当面临教会充满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什么？他告诉他们的信息并没有改变。 还是告诉他们，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在这里头啊，你就知道说属灵的信息跟天人想的信息多么的不同。我们天人看这些事情有时候觉得很费解，哎呀，如果这个教会没有问题，保罗需要写这封信吗？如果教会没有问题，保罗需要为他们痛哭吗？但既然教会有问题，他居然告诉他们，你们奉主耶稣基督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如果他真的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他们还有问题吗？你看没有，天人想问题不可能用这个思路的。但保罗当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说，在一个重生的人里面有一部分，这一部分生命，属灵的生命啊，是从耶稣基督来的。那一部分生命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产生的，当他们相信福音，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那个生命就在他们里头了。今天外面的肉体再坏再不好，保罗看到的是什么？还是那一部分好的。上帝看到的还是那部分好的。那谁没有看这部分好的？天然的人，是不是啊？我们天然的人就看到的是外面的问题，而这些属灵的婴孩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就是像天然人一样，他们看到的不是他们在耶稣基督里头已经得着的这个诚意称圣洗净的生命，看到是自己的肉体里头的天然的那个人。正是因为他们看到的是这一点，他们外面的表现才是如此。所以你看没有，到底什么能够 work？ 真的只有上帝的福音才能够让神的工作在人里面显出来，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在人看来好像不合理，其实是最合理的。天人看来最合理的，在面临要改变人的生命本质上毫无功效，那就好像用一些方法告诉一个老鼠你怎么样去做事情，好好锻炼身体，有一天你就可以像猫一样。这就是天然律法的思想，对吧？我们再往下看啊，他后面他还是在所有的指证上都是有同样一个思路啊。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三节，他这里讲食物是为杜甫，杜甫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是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至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显然在他们当中有淫乱的事情。你知道在他们这个教会所在的地方哥林多那个地方，在原来就是罗马帝国的时期，在历史上是属于非常非常道德败坏，充满各种各样淫乱的地方。所以在他们当中真的有这样子的事情，保罗专门得写。你现在想想，我就想，作为我们今天的比较有道德有良心的人啊，你如果今天啊要让你去选一些人成为你的门徒，把这些人好好塑造好，你可能你都不要去那样子的地方呢，对吧？那人太实在太坏了嘛，要找也找上一些所谓有慧根的人嘛，有慧根人就说有发展前途的，看着这个人还不错，我能够好好把他培养好的，对不对？我们就会这么想问题。我们如果看到他们坏到这个地步啊，你想想在教会里头有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人早都放弃了。但是当保罗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说他们不应该这么做，他底下说什么？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当他们犯这些罪的时候，他们当然不是他们当中所有的人啊，其中有一些人犯这个罪的时候，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当他们犯这个罪的时候，这个事情有没有改变？ 他有没有说你们的身子不是圣灵的殿？他有没有说上帝的圣灵因着你们这样子犯罪早都离开你们了？所以你们要悔改，重新在神的面前来悔改认罪，好让神的灵重新住在你们里面。我们人的想法就会这样子，但是当他们这样子不好的时候，他在这里还是虽然在指证他们，但是在肯定的基础上来指证他们，告诉他们今天他们已经改变了。那我们在这里的想法自然有一个，就说哎呀，如果是恩典的福音是这样子，那岂不会纵容人犯罪吗？因为今天无论一个人做什么样子的坏事情，用他们的例子，对不对？他们当中有行淫乱的，他们当中彼此告状的，他们当中干各种各样坏事情的，那今天这样子的人，上帝的福音还是没有改变，耶稣基督还是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还是他们的智慧公义圣洁，然后他们的身子还是圣灵的殿，然后这一切东西都没有改变，那如果这样子岂不就纵容人犯罪吗？这是人听了福音以后非常非常正常的想法。他就告诉我们，我们人的天然的想法就是律法的想法，因为我们人一定要用对方的好坏来衡量，然后呢该赏就赏，该罚就罚，简而言之还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但是呢，如果用这个方法，你今天想想背后意思是什么？背后意思无非就是说，当今天有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需要好好努力到一个地步，上帝才能够帮助他。那如果这样子，这个思想背后是什么？这个思想背后就告诉人不需要上帝的拯救，人自己努力悔改就可以自己救自己，等你把自己救好了，上帝再来救你。这不符合圣经的原则。圣经基本的原则是，人只要活在天然人里头，你是没有办法拯救自己的，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够把我们拯救过来。所以这一点不能够改变，这一点一改变了，就没有救恩，人就没有希望了，对不对？人就没有希望了。那在这里当然必然面临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这样子，是不是人犯罪就没有后果了？完全不是，应该说人犯罪肯定有后果的。你看没有，他这里讲什么？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他这里是不是告诉我们，当人犯这样子罪的时候，其这个罪对自己的影响会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说神在耶稣基督里头赦免人一切的罪，神通过耶稣基督做成了什么工作的时候，这一点跟人的行为是没有关系的。2000年前我在哪里啊？我既没有做一件好事，也没有做一件坏事，我还没出生呢，对不对？当那个时候，神通过耶稣基督使我称义，洗净了我，那个事情是当时所做的，跟我今天的行为没有关系。但是呢，今天对于我，对于我任何一个人来讲，我如果真能够听明白福音，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对我一个重生的人，说句实话，每一个重生的人，没有一个人心里想去犯罪的。每一个人重生的特点，生命的本质里头有一个想法，是想要像神那样子有圣洁的生活。那对于这样子的人来讲，需要知道什么？需要知道我里头重生的时候真的有了那个生命，这样子那个生命才渐渐能够活出来，越活出来我就越可以胜过外面的罪恶。但是对于今天一个人来讲，如果以为这个福音讲出来意思说，上帝既然已经洗净你，所以我今天想怎么污秽就怎么污秽，那不是说你信了福音，那是说，因为我们今天所说的信啊，不是简单的信耶稣基督当时做了什么事情，是耶稣基督当时做的那个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真的能够相信耶稣基督那时候洗净我了，我现在就可以像他这么所说的，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我了，所有一切不好的东西其实都不属我了，这样子才能够脱离罪嘛，对不对？这样子才能脱离这样不好的东西。所以你看没有，但是当一个人他其实他 就说如果一个人理解说，哦，既然这样子，那今天想做什么措施就可以做什么措施，其实无非就是忘记了这么一点，什么叫做真正的相信。真正的相信不是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是就是只是一个跟我没有关系的事实，历史事件在讲。因为如果这么来讲啊，所有我们可以相信的东西魔鬼都相信的。魔鬼相信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魔鬼相信不相信耶稣死里复活了？魔鬼相信不相信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给人有了救恩？他都相信的。但是呢，这个救恩跟他没有关系，对不对？所以今天来讲，对我们来讲，这个福音的这个福音的特，就是他这个思路啊，跟天人的思路这么样不同，所以我们听的时候就是得很小心的听。他虽然他这样子的一个人，无论多么不好，上帝的恩典慈爱都没有改变，但这个说法不同于说一个人做什么样不好的事情都没有后果。因为他底下说什么，前应该说前面，你看没有，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你现在想，当一个人我去做错事情的时候，做错事情是什么？我觉得那事情对我有益处，是不是？没有一个人做错事的时候是觉得那个事情对我特别没有好处。就像一个人吸毒，他都相信对他有好处，只不过是暂时的好处，他还是相信这个对他有好处。他不去想长远的事情，那他想的是暂时的这个好处。当然吸毒的是什么，也受了他的辖制。所以今天恩典福音并不是告诉人生活可以无所谓想做什么事情。其实恩典福音目的就是把人从原来天然的生命当中一切的瑕疵、一切的败坏、一切的问题当中，想要让人通过神、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来解救出来，把人从那样子一个光景里头解救出来。所以我们看啊，就是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有点明白了啊，开始明白说，对一个基督的婴孩啊，什么叫做灵奶？什么叫做灵奶？你看没有？对于如果你去看哥林多前书的话，他们当中有那么多的问题，你如果去看，只是看到表面上保罗在说他们，你没有理解保罗背后用的原则是什么的时候，你很容易在读这个圣经的过程当中所用的思想还是天然人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但是如果你明白他背后的这个思路啊，你就知道所谓的灵奶啊，就是说今天在这里头所讲的最根基的福音的这些东西，无论怎么样，上帝的慈爱没有改变；无论怎么样，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没有改变；无论你的行为再怎么不好，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头已经改变了你。怎么样都要回到这一点来。但是呢，同样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被指正，但是指正的方法是什么？还是回到这一点来，告诉你这个恩典并没有改变，你里面的生命没有改变，这就叫做灵奶。如果你去看约翰一书啊，使徒约翰他在这里头也对那个就是对基督徒的生命成长中间有一个描述，其中描述的有一些呢，就是针对所谓小孩子们，当然小孩子跟那个婴孩也不完全一样，但是在他的这个描述里，基本上也就属于年幼的，年纪稍微成长一些，一直到做父老的。你看没有？他说小子们呢，小子呢就是我们在这里就当做比较小的婴，就算婴孩吧。我写信给你们，因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你看没有？他在这里讲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信息。父老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们、少年人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你看没有？他对他们三种有不同的描述。然后对小子们呢，他特别强调什么？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这一点啊，英文叫做 counterintuitive， 跟天人的想法非常不同。 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小子，所谓的婴孩，这里头要说罪是最多的，最像世人的，最多的。但是就对这些最多的人，灵乃上帝的那个信息，对他们的话特别告诉什么？你们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借着主名得了赦免。让有的人听这么一句话，他会是这么听啊：当我知道我的罪得了赦免的时候，哦，我的罪得了赦免。然后呢，他就把这个话哦听作上帝对他救人的一个肯定。大家知道我说的意思吧？就说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意思是什么？神所说的话，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看没有，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重生了你们，所以因着这么一件事情呢，你已经不是旧人了，你是新人了，所以你对罪得了赦免。这是不是真的？这是真的。但是没听懂这句话的人啊，说我因着耶稣基督罪得了赦免，我还是谁？我还是罪人。所以我既然是罪人，罪又得了赦免，那意思就是说我犯罪还是得了赦免，还是没有问题。这是没听懂福音吧？这就没有明白什么叫做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所有在律法的人之下，其实理解这个还是为什么在律法之下的基督徒很怕听恩典的福音，讲说上帝赦免了人过去现在将来一切的罪。因为他的理解就是说，如果这么来讲，人就可以随便犯罪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当你讲这个因着耶稣基督罪得了赦免，就是讲他被耶稣基督改变成了新人了。这中间关键的一个区别就是，到底有没有这个自我的改变和迁移？没有理解的还是在旧人里头理解这件事情，所以以为这个是对旧人的一个赦免和一个肯定和一个包容。他不是对旧人的赦免肯定和包容，神通过耶稣基督可以说是把一切的旧人都干掉了，他没有喜欢旧人，对不对？他通过耶稣基督为人创造了新人，这叫做罪得了赦免。然后底下说什么？小子们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你现在想什么叫做认识父？这个父是指谁？是指上帝吧？是指神吧？所以是不是什么叫做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人，就是因着听明白福音，真的认识自己是上帝生的了，真的知道我里头有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了。今天你可以听明白的信息，就是对于属灵的婴孩能够听明白这么一个信息。再往后面所讲有些东西你可能领受不了，但是对于属灵的婴孩来讲，或者一开始刚明白福音的是什么？就是明白这两点。这些是不是也就是贯穿在保罗所说的那些在哥林多前书所讲的那一切里头？所以我为什么把这个叫做成长的喜乐，就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喜乐这个词啊？就是说你看没有，上帝的福音的一个特点，今天你的光景不管在哪个地方，只要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给你带来的都是一个盼望。如果一个人没有重生，那今天这个福音告诉你，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个新生命给你做成了，这是不是个好消息啊？你如果待在原来的光景里头没有出路的，但是今天已经做成了，对于今天属灵的婴孩来讲，你今天你的外面的行为再不好，上帝已经重生了你，你里面有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没有改变的，只是你不明白而已，你不知道而已。是不是他给我们带来的还是盼望啊？罪已经得了赦免，我是神的儿子，我里面有他那个圣洁的生命。当这一件事情对我们越来越清楚的时候，我们其实外面的生命就渐渐的就表现出来跟这个生命的一致了，对不对？好，我想我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啊，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谢谢你，看到主啊，你真的是何等了不起的一位父亲。我们就在地上做父母的，我们都想到说，当我们如果看自己的孩子， 就算知道自己的孩子是亲生的，但是我们都脱离不了这种律法的观念，他如果好我就怎么样，他如果不好我就怎么样，当他不好我想让他好的时候，我所用的方法是怎么样。但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你的思想真的是，你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当你把耶稣借着耶稣基督重生了我们的时候，当我们今天还不明白这个福音的时候，你总是把我们指向耶稣基督，你总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圣洁公义圣洁救赎，智慧圣洁公义救赎，而这件事情从来没有改变，你的恩典从来没有改变，你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也永远都没有改变。主啊，正是因着你是这位不改变的上帝，我们今天才有希望，我们才知道说我们今天活在地上，虽然我们现在在外面的生命没有达到耶稣基督这样子的完全，但我们知道正是因为里面有耶稣基督这样完全的生命，我们才有希望一步一步的在耶稣基督里头成长。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